第九节，再说大扶贫。2020年8月的一天，周建坤告诉我，我们现在肯定能完成脱贫任务了。我没觉得意外，他接着说，我们现在是在做帮助非贫困户的工作。这令我感到意外。我们从7月开始做更大范围的排查，不仅核查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情况，还研判边缘户、监测户。边缘户是收入略高于贫困户、有致贫风险的农户，监测户是建档立卡户已脱贫但收入不稳定、因病因灾等有返贫风险的脱贫户。现在开始更具体的对全市非建档立卡独居老人户、低保户、重病户、残疾户、独人户、突发变故户、疑似收入不达标户、小姓氏户、外来户、子女辍学户、老人带留守儿童户等，按照村不漏祖、祖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巷的要求进行全面大排查、大遍访，对查出问题的户仍按大类归入边缘户和监测户。8月，毕节全市排查确定的边缘户有1.22万户，4.9万人，监测户是1.02万户，4.48万人。全面建立台账，纳入帮扶对象，如此才能攻坚目标，靶向精准，确保问题动态清零。此时的毕节实际是在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确保脱贫不返贫的工作了。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只有一墙之隔、一步之遥。周建坤到毕节4年，无数次进村入户，看得明明白白，所以他说，我们必须坚持大扶贫。在这里可以再次领略毕节大扶贫的覆盖范围和意义。现在看来，毕节自2016年底推行的大党建统领大扶贫，一路走过来是相当精准的发展思路。它的显著特征就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大扶贫的覆盖面和大意义则在于坚持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2019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人大基层代表座谈会上讲到唐约经验，会后接见左文学，握住他的手说，你回去后要按照贵州省委的安排继续改革，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推广的样板。4年来，贵州省委一直倡导推广唐约经验，这对于毕节推广唐约经验、推行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有巨大的推动力。直至5级书记抓脱贫，都是朝着走好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大方向挺进。基于大扶贫思路，毕节党支部领办的村集体合作社不仅把建档立卡贫困户100%的吸收入社，还引导非贫困户入社。根据大党建统领、保障共同致富的原则，毕节强调防止垒大户，推动惠大众。据毕节市委办的调研，由于拥有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可优先支持村集体合作社参与城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事业项目。截至2020年8月，全市由村集体合作社承建的项目已达3590个。同时在集体合作社内组建农业生产队、建筑队、运输队等组织已达4230个。由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全市推进，为乡镇党委统领合作社提供了加快发展的基础。县委统领的跨乡镇产业联社、市委在更高层次的规划统筹和跨省市运营，使合作化程度日益提高，而显出更大优势。 毕节有个同心展览馆，在这个馆里，我看到了30多年来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国家各部委对毕节的长期支持，这是更高层次、更广阔的大扶贫。2018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说，统一战线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支持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发挥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制度优势。大党建，统领大扶贫，正是把多种经济形势的经营者们组织在新时代的统一战线里，共同致力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这期间，毕节农村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私营企业和村集体合作社并存，都是政策允许受到保护的。由于村集体合作社吸纳了全部的贫困户和很多非贫困户农民，由于倡导按劳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集体合作社的劳动报酬一般高于大户支付的劳动力工钱，越来越多的农民更愿意加入村集体合作社，劳动力的流向发生了改变，去大户打工的农民逐渐减少，以致有一批种养大户相继加入村集体合作社中来，成为毕节出现的一种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里呈现着最有力量的，其实就是人数多的劳动人民。人民选择哪里，哪里就会发达，人民离去，资本也会萧条而无法增值。资本是靠着孤独劳动者的无组织状态雇佣之而发达的，共产党人则是唤醒孤独劳动者，并使他们做自己的主人的人。9月22日，毕节市召开大战100天，打好收官战启动大会，可以说这是个激动人心、振奋人心的大会。毕节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吉志主持会议，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毕节市委书记周建坤在会上充满激情地说，再有100天，我们即将迎来完成光荣历史使命、交上合格答卷的历史性时刻。这100天的工作是兑现承诺之战，是回报关怀之战，是告慰英雄、接续奋斗之战。我们要以必胜信心、坚强意志、不负重托、践行使命，彻底撕掉毕节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请再看一眼如下数据：党的18大以来，我国累计减贫9899万人，其中892万在贵州。中国是世界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贵州是中国减贫人口最多的省份，毕节是贵州减贫人口最多的地区。